在这个时候啊，无果这个佛法，很多人都相信，所以就到现在，那个苏州啊、杭州啊、南京一带啊，都很多人相信佛法，也就这样。可是，孙权虽然相信，孙权的儿子就不相信了。他爸爸一生造他，他一做了皇帝的时候啊，就认为啊，他的父亲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最笨的人，是一个脑筋呢不清楚的人。他认为他自己呀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呀，他就把所有的这些个庙宇都要烧了它，所有的这个没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都要革除了它。于是乎，他就问文武百官，是谁兴的这个佛法？谁提倡这个佛教？究竟它有什么用呢？你们大家来研究研究，如果它真正有用的话，咱们可以呀，就保留它存在；它要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没有什么对人世间的社会上没有好处，咱们就要把它取缔了它，把庙烧了它。这么样讲啊？这文武百官说："哦，佛啊，佛这种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佛的威德神通啊，这是不可以随便把他庙烧了的。"于是乎，他就派一个最会说的这个辩士，舌辩之士，就专会讲话。你有什么理论呢？他一讲就给你批评倒了，就去见这个僧会。见这僧会就用这种的种种的理论来攻击佛教，辩论了一天，和这个康僧会辩论，始终他也说不过这个康僧会，始终他的理论也不成立，那么他没有法子了，到晚间就走了，走了在山门口一看，那有那个好像土地庙之类的。不太正当这种的小祠堂，他说，佛法既然是这么样子正当，为什么还要这么一个小祠堂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不对的，应该把它革除它。啊，咱们在庙旁边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种的小祠堂，这个小庙不大的那个地方，那个土地庙之类的，这个人拿着上那上供猪啊、鸡啊，什么都拿去供养啊，给这个神供，就好像那红亭庙神似的。啊，跟这个康僧会，你说怎么说？康僧会说："这个雷霆破山呢，雷霆破山就是打雷把这个山打坏了，把这个山的石头都打这一个雷把这个石头都劈碎了。"可是聋者不闻，聋的人听不见，这个佛虽然灵在这个这种无知的，他不管他的，这种无知识的他不管。我们康僧这个张毅听也是有道理，说不过这个沙门，没有法子，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把这个沙门 可以把他说服了，把他说倒了。于是就回去对孙权说这个孙慧沙门呐、啊，哎，聪明智慧，非臣之智所可测，说不是我的智慧所可知道他的，啊，这个请陛下天聪啊察之，说请你啊这个天的聪明啊，这个臣呢叫皇帝叫天呢、啊，天的聪明啊来观察观察他。那么康僧会这个孙权这个儿子叫孙豪啊，就好，那就于是乎就驾上一个很漂亮的四个马的马车，就去把这个康僧会就请来了，请来到这就坐下，就说就问这康僧会，说是佛教有什么灵验？善恶报应，善恶因果报应，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啊，你给我讲一讲。啊，这鬼神，这怎么样讲呢？康僧会说，这个易经说，既善于庆，既善之家必有余庆，既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儒教所讲的善恶啊。这个恶要小啊，恶在隐形，就是没有看不见的这个地方，鬼得而诛之啊。这个恶要是有形的，就人得而诛之，就人可以把它杀了，他要作恶，人能看得见，人可以杀他，人看不见呢，这鬼可以杀了他，所以这是善恶。那么说做善呢降祥，就有祥瑞，那么做恶呢一定也就有灾殃，这是善恶因果报应。这个孙浩说，这是孔子已经说过，孔子和周公已经这么样讲过了，何必又等着佛来讲呢？那康僧会说，这个儒教虽然说呀，但是他是所说的是禁忌，是很显明的禁忌，佛教所说的这个善恶因果报应，这是幽深，这个很幽微啊，深远这个道理说的。所以呢以这种的教化来教化人呢，令人呢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这岂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当时孙豪也因为很聪明的，他本来想用个方法来把这康僧会给说倒了，说折服了，取消这个佛教不要了，但是他也没有折服这康僧会，于是乎啊他也就不管了，哎，他也就没有取消佛教，但是他也不相信佛教，他认为他自己聪明。好像孙豪这样人世间不知多少啊，那个不相信佛教的都有这种情形啊。以后他就叫他这个首尾的尾兵啊，就是他这个兵到他的后花园呢做工，清理后花园这个地方，后边这个garden 花园，清理这个花园的时候，就得到一个金人，用金子做的一个人，大约有五六尺高，这么大一个人，当然就是佛像咯，但是他们当时他不认为是佛像，就说是人像，就说是人像啊，所以用金子造的。这个孙豪 就把这个金人放到什么地方呢？放到厕所里头，就用那个屎啊尿啊来浇这个金人的头，来浇这个金人的头啊，就叫文武百官大家都在一起用这个屎尿一浇这个金人的头的时候，他和这个文武百官也都哈哈大笑啊，哈哈大笑，说是你看这个有什么灵感呢？啊，意思就是这样的，啊，就这么做这么个乐，啊，以为快乐。正在这个时候，你说怎么样？这个孙豪的麻烦就来了，浑身都肿了，就肿起来，啊，尤其这个小便就是难堪的，痛的不得了，啊。就叫进躺到地下打滚的叫，然后就请那个御史啊来给占算，这个史官就是算卦的人，算算这是怎么回事啊，给一占算说这个有犯大神了，有犯大神啊，这个他因为他不知道是佛就是大神，就这么样子，这个孙豪就各处庙里去烧叫人呢，他自己不能动弹了，就叫人去烧香拜佛，不是拜佛拜神去，他因为得罪大神了，他那时候还是不信佛，就各那个小庙去拜这个神，拜也不好，一点也这个痛苦也不减少。以后他有个才女，才女就是他的宫里头的这宫女呀，这宫女以前呢是个信佛的，就到他的面前给这个孙豪打个问信，打个问信就问他说是陛下你有没有到佛寺里去求忏悔去啊？这个孙豪就在枕头上把头抬起来来问他。说这个佛大过神吗？佛大过神吗？咱这个才女就说佛就是大神啊，佛是最大的神。这孙豪一听，哦，佛是最大的神呢，他那个史官占算说有犯大神，得罪这个大神了，他以为就是普通这个神，现在这个才女一说佛就是大神，哎，他就醒悟了，他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乎就，叫人呢，把这个金人呢，从这个厕所里又抬出来，又把他用这个香水来洗，叫这个才女洗了多少遍，那么又给上香啊，来求忏悔啊。那么这个孙豪就在这个枕头上啊，对着这个金像啊，就叩头啊，诉说他的罪状啊，就说他怎么样不对了，自己这么认错求忏悔，就这么求忏悔，没有好久啊，就不痛，他知道这是就是这么回事了，所以自己以后就对着到这个佛像前又忏悔。又到这个建初寺去把这个把这个唐僧会又请来给他说法，他就问这个罪福啊这种的因果的事情，这唐僧会啊也是辩才无碍，给他说法说的正对机，于是乎他就改过了，信佛了，就跟这皈依这个康僧会，又受五戒以后，他又想看看这个出家人这个比丘戒，这个因为比丘戒不能给在家人看呢，所以这个康僧会啊就给他写了250条愿。这个愿都是当愿众生啊怎么样怎么样啊 都是利益众生的。他一看这个更发心了，以后就发心呢，叫他所有的这个宗室啊，就所有他宫殿和他一家人呢，都皈依三宝，信奉佛法，来呀，修行，敢等到这个以后，他在这个四月初四这一天投降这个晋朝。这个康僧会呢，在九月间呢就得病，就往生了。往生了之后，这个又有一些官呢，就在这地方也给造个塔，造的庙，造塔造庙。经过有一个叫苏俊的作乱呢，他就又叛乱呢，把这个庙又给烧了。经过以后，又有一个人把这康僧会的这个塔呀，这个舍利塔呀，这个建初寺又都给重造好了。造好当时有一个平西将军，他最不相信佛法啊，对三宝啊很骄傲的，他这简直没有这么回事，这人迷信啊，怎么样他就做个梦就到这个塔这个里边了。他就对人讲了，说这个塔人人都说它放光，我不相信的，如果我自己看见它放光的话，那么我就相信了。他说完的话，就看见在这个梦里头，就看见那个塔放出五彩的光了，照遍这个天地。这么他醒了有这个之后，他也相信佛了，也不敢再毁谤那个三宝了。这是这个康僧会呀，他大了的因缘。
韦奇南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我再给各位介绍一位善知识。这位善知识叫什么名字呢？他叫韦奇南，是个印度人。他的祖父是外道，修这个外道法的。他父亲也是个修外道法的。修什么外道呢？修这个湿火外道，专门呢就恭敬的火，专门呢就恭敬的火。他认为火啊，这是最高无上的，所以啊，家里边呢总点着一种火把啊。他对这火就好像啊恭敬佛那么恭敬的火啊。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沙门。 这个沙门呢是个修行小乘法的沙门，精通咒术，他会念很多咒，这个咒啊念得非常的灵。这一天走路啊，天就黑了，咱们就到这个维奇南他的家里啊，就想在他这儿住一宿，就和他父亲呢他们讲要借宿一宿。可是他们家里啊是修外道法的，看见这个沙门很不顺眼的，就看不惯，这是干什么的，看不惯呢。他们说你在我们这住啊可以，但是我们房子里边不能给你住，你要在呀门外边住，因为他很多的猜忌，他就因为他自己修外道的，那么他就怕人家来破坏他这个道，他这个一种外道法，他破坏外道法，他就叫这个沙门呢在门外边呢住下了。这个沙门呢就用起神通来，他念上咒来，念什么咒呢，就念灭火咒啊。这一念这个咒，把他家里所供奉这个火呀就给念灭了，念的没有了，没有火了。哦，他的火一熄灭了，他家里的人呢就都恐怖起来了，大惊啊，都害怕了，一起就出来啊，向这个沙门来叩头啊顶礼，向他求忏悔。那么就请这个沙门呢到家到屋里边呢到房里边呢去到那个里边去住去了。他们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了，家里的人呢向这个沙门来顶礼忏悔，请这个沙门呢到他房子里边去住。这个沙门呢就又念了一个咒，念一个什么咒呢，就念一个生火的咒啊，先念一个灭火的咒，这回念一个生火的咒，他那火已经没有了，这回自己又生出来了啊。这个是火外道，他的家里全家一看，哦，这太神妙了，啊，没，虽然说是火这么多年也没有这种神通啊，这太妙了。所以这个维奇南一看他这种的神通比他们这个神通大了，于是乎就相信呢这个沙门了，相信这个沙门呢就要跟着这个沙门来出家修道了。他这个父亲母亲一看这个沙门的确是有点神通，所以也就准许啊他这个小孩子跟他出家了，跟他出家就修道。修道啊专门呢 就习这个读诵经典，学这个读诵的法师。他一天呢就可以读诵20000言或者30000言。那么很聪明，以后在这个东吴啊，这黄武元年的时候，也就到啊这个吴国来了，就是今天讲那个孙权呢，他黄武元年的时候来到中国，他学中文呢学得很慢，怎么样学也学不太好。他还有一个一同来的一个同参，这个同参呢叫律言，律就是戒律的律，言就是这个两个火字那个言。两个人学中文都学得不太好，以后啊但是也就翻译经典，硬翻译经典。怎么翻译呢？就查字典查字典来翻译经典，查一个字翻译一个字，查一个字翻译一个字。那翻译的这个经典呢，虽然勉强翻译出来了，但是啊读起来都很不顺利，很不顺口的啊。这么样子啊，就把这个佛法翻译了很多小小的经典，但是翻的都很古朴的，这个说起来听着知道这不是懂得中文的人翻译的啊。可是这些个经典以后啊，经过有一个时期啊，那个变烂呢，把这个经典就都给毁坏了，没有流通出来，毁坏了，因为没有流通，就都没有印成书啊，就都没有了，就那写的稿子啊，然后没有印呢，就没有了。虽然没有了，但是这两位法师这功德也是很大的，他们是个外道啊。然后这个皈依三宝，在当时啊，这个中国也没有翻译过来的经典，没有啊。在那个时候啊，经过很困难的翻译经典，所以比你们现在还困难啊。现在这个比那时候是容易了，因为有科学进步的时代是比较快一点。这是这个维其南，他虽然他中文不好，但是他敢翻译啊。这是啊很值得人呢来纪念他这种勇气的。
高僧传，觉明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那么现在再讲呢另外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大德高僧呢，他叫这个什么，叫角明。角就是角物的角，明呢就是这个名利的名啊。他也是一个印度人，这现在讲的完全是印度的高僧，不是中国的啊，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来的，所以现在要提倡印度的高僧。这个角明法师他出家这个因缘呢也很特别的，他家里也是个外道，这个外道啊是很特别的一个外道，很秘密的外道啊，不叫其他人知道这个外道。那么也是有一天呢，就来一个沙门到他家里来乞食，他一看见那个沙门就发了脾气，真讨厌，这些东西跑到这儿来要饭吃，哎，你赶快去把他给我打一顿，就叫一个人呢到那儿就打这个沙门啊，这个人到那儿就打这个沙门，谁不知这个打这个沙门啊，这个角明他的父亲身上就痛了啊，本来打这个沙门，这个沙门没有怎么样子，他这个父亲身上痛，然后啊手脚啊也都拘练起来了，就都这么抽到一起呀，不能动弹了啊，走也不能走，站也不站不起来了。他这回知道是得罪了，然后就问这个巫师，那个巫师啊就是有那种鬼呀、啊、到身上说话那种人，那叫巫师巫医，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个巫医就说你得罪贤人了，你得罪贤人，所以这鬼神呢就叫你这么样子了。他那又怎么办呢啊，你得罪哪一个贤人，你要向哪一个贤人去求忏悔，他要是原谅你，你就会好的。于是乎他就把他打这个沙门又请到家里来，也是叩头礼拜来忏悔呀、啊、认错啊，说是我不对啦，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这一忏悔呢，他这个父亲呢这种病呢就好了，好了。可是他这个儿子就这个角明呢，一看这个沙门呢这么有道德，就跟他出家拜他做师父。拜他做师父就常常啊到各国去游化。有一次在走路上啊就遇着一个老虎啊，一个猛虎，他师父就要跑，要避开这个这个虎。赶这个角明就说这个老虎他吃饱了，你不要怕他他不会再来伤我们的。他这么讲，他的这个师父啊也就不一定不信，也不一定相信。 你怎么知道他吃饱了？看这个虎啊，这个老虎，果然他们也没有理他们，就走了，走了。啊，走了，他就向前面又走啊，走了没有多远，果然呢，看见那有的人的骨头，又有人血，在那个地下那地方，也还有那个那种那痕迹呀、啊，还有呢。痕迹就有那个血的也人的血的流到地下的又有骨头啊，嗯，看他的师傅就说，哎，他怎么知道呢？奇怪，就是认为很奇怪的啊。这时候他才13岁，这个叫13岁。其实呢，这不足为奇，这不算什么奇怪。当时我相信这个小孩子，这个角明大德，那时候他是沙弥，他已经啊，大家得到天眼通，所以他能看见这个老虎已经吃饱了，啊，他看见他肚里是有东西了。要不然的时候他也不会那么说。那么他14岁就啊读诵经典，这个经典呢他也读诵很多很多很多经典啊，读了几百万页，几百万卷的这个经书。他读的经书多了啊，他性情也就骄傲起来，生了骄傲了。骄傲什么呢？啊，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可以做我的师父的人很少很少喽，啊啊，认为他自己比谁都高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做他师父了，就生出这么一种骄傲心。他生出这种骄傲心呢，当然他就有一种骄傲的样子了啊。所以一般呢僧人呢也都对他也看不起他，这个太骄傲了，没有什么大意思。所以他在20岁，到了20岁呀，他20多岁还呀，没受戒，还是做沙弥。为什么呢？没有人给他愿意给他受戒，这太骄傲了，不能叫他做和尚，不能叫他做比丘，啊，大家就都来这个什么他，啊，谁也不，譬如他师父叫谁去登坛给他受戒，都不去，啊。就好像叫要罢工似的，不传这个戒，所以他20多岁还没有受戒。等到以后他要跟他舅父学这个这种五明论，这是一种外道法。那么学了大约时间久了，也就有这个一些个比丘很慈悲了，可以给他受戒了，大家或者他师父也去给他各方面来找这个不讨厌他这个人来给他受的戒。27岁他受了具足戒啊，你看这个受戒也不容易的，不是说像现在你们到台湾去就可以受了戒了，当时很不容易的啊，这37正呢要慢慢的找。在他学了五明论和这个受了具足戒以后啊， 他还是专门研究这个读诵这个法门，又研究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门。那么在鸠摩罗什法师就跟着他来修佛法，对这个老明法师很恭敬的鸠摩罗什法师。很恭敬，他以后啊就到了这个沙雷国。沙雷国啊，这个国王叫不念，不念呢就是念佛念法那个念僧那个念，他叫不念啊。而他对这个佛法呀非常的有兴趣，供养三宝不遗余力，就是尽量的来供养三宝。有一次啊，他就请了3000多个比丘尼来迎供，开这个弘法大会。这位皎明法师呢也就参加这个法会，也是3000比丘之中的比丘尼之中的，他是其中的一个。那其中一个啊，这个太子叫这个达摩福多，就一看他怎么容貌也圆满，衣服也整齐，这种的微教相非常之好。然后就问他说，你呀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对这个太子谈话也非常的有辩才，这种辩才还不是横不讲道理，这种辩才好像啊说是他和哪个佛教也不来往啊，回着独创一派呀 不是这一套啊。那么就很有道理的讲的话。那么这个太子啊就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呀，就把他留下，留他在宫里边呢，就供养他，供养啊啊，那是人间最上的妙味啊，这个最好的吃的东西给供养他，最好的衣服来供养他，最好的房子住的地方都是用这个最优厚的这种的东西来供养。供养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那时候就跟他妈妈到这个沙雷国，这样亲近他，就跟他修佛法。跟他一修佛法，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原来是修小乘佛法，现在跟他修大乘佛法，修大乘的佛教啊。那么小了大约1-2年的时候啊，这个鸠摩罗什的母亲就带着鸠摩罗什法师啊 去到这个回到修辞国去，修辞国，修辞国。这时候这个不念王啊，就逝世了，是红了，红果王死叫红，就红了。
不是捧了
啊，这个红这个字我相信你都不认识，红了，红了，这个太子就做皇帝了。哎，这个达摩复多做皇帝，做皇帝没有好久，这个姚琴呢，这个姚琴呢，就这个姚畅就派着这个大将军吕光到秋思国去征伐，就想抢这个景罗石。那么秋思国的国王呢，就向这个沙雷国王呢来求救。沙雷国王呢，就去帮助这个秋思国王，想和这个吕光来作战呢，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就交给这个角明比丘啊和他的太子来管理。来管理，他就带着兵啊去救这个秋次国。可是他这个兵没有到秋次国呢，这个秋次国已经被吕光给破了，给战败了，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就给抢去了，抢去。这个沙雷国王啊又带着兵回到自己本国去了，就告诉角明法师，说是鸠摩罗什法师被中国的这个吕光啊给抢去了，给抓去了。这个角明法师就很叹息，我和这个罗什法师啊虽然相处很久，但是啊我没有说完了我这个所怀抱，我所怀抱的这种的道理，我还没有和他讲完呢。啊，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可以和他相见了。就很叹息的。他们又过了一个时期，他就到秋兹国去弘法。在秋兹国这个法化大兴，一般人都相信他，相信这个角明法师。相信角明法师，这个时候鸠摩罗什法师就在这个在中国，就给他写信请他到中国来。他一得到这个消息，鸠摩罗什法师的消息，他就即刻对他徒弟都讲了，说我们就快到中国去了，鸠摩罗什法师请我们去。他想要去呢，这个秋兹国这个国王啊老百姓都不准他走啊，就看着他不准他走不准他走。又过了一年，他对他弟子说你现在一定要走了，一定要到中国去啊， 啊，我们今天晚间就跑。他的弟子就说，今天晚间跑也跑不多远，明天早晨的国王知道还一样被俺们赶回来呀，怎么能跑得了啊？啊，他说不要紧，有法子可以跑得了。俺们就啊取很多这个清水，他把清水里头放了一些个药材药medicine， 他就念咒啊，来咒这个清水啊。咒这个清水之后啊，就叫他所有的徒弟都洗脚啊，要用这个清水来洗脚啊。洗脚啊，念了很多咒，用这个咒水来洗脚。洗完脚说，大家俺们用这个咒洗脚之后，咒水洗脚之后，大家就都收拾行李，个人背起来这个sleeping bag啊，就跑了。这一许这一夜的期间呢，跑出啊有五六百里路啊，五六百里路，也没有骑马，也没有用这个额头麻痹了，就是用这个两条腿跑了五六百里路。跑五六百里路，这个到天明了，天亮的时候，他就问他徒弟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他徒弟说：“我们就听耳朵了，这个旁边风响，哦，这风呼风响，啊，这个眼睛啊被风刮得流眼泪，在这个地方呢，他又。”又念了一个咒，用这个清水又念了一个咒，叫大家洗脚，把这个脚又洗完了。那么先念那个咒是飞行的咒，这个念这个咒是不飞行的咒了。等到第二天国王知道了，派人来追也追来追也追不上了。所以啊，那么就跑到中国来。你看这古来那个沙门呢，这个沙门的国家当宝贝的，不准出国的，好像那个楞严经啊，那个沙门有道德的人，他也不叫他出国，不叫他到跑那地方去啊。那么他这到中国来以后帮他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弘扬佛法。但是他到中国，那个妖星呢很恭敬他。妖星等他到果门的时候，妖星亲自去迎接他。迎接回来就在那个逍遥园令给造的一个房子，在那儿住，在逍遥园里住。住完这个范氏所人所供养他的这个钱呢东西什么什么，他一概不受。在中国几年呢，经这个四世供养的银饰衣服卧具汤药这些个东西啊，用三间大房子来装满了，他也不管。以后啊，这个妖星又把他这个供养这些东西来都给卖了，造一个庙，给他造个庙，造庙，最后给他一万匹那个绢布又赐给他，他也不要，他不受人的供养。这是这个皎明法师他的 特别的长处。
觉贤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在今天，我再向各位啊，来介绍一位大德的高僧。这一位高僧，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是谁呢？一定不是你，一定不是我，那么他的名字就叫皎贤，皎悟的皎，圣贤的贤。他所皎悟的是圣贤。这位高僧啊，真是高到极点。为什么呢？他和释迦牟尼佛是同姓，姓释氏啊，姓释迦，也是啊，和释迦牟尼佛的是一家人，在呀，这个舍卫国，也就是啊，这个丰德的国，这个国家是人有五欲财宝之风，这个国有五欲财宝之风，不是人有啊，国，这国家有五欲财宝之风，人呢有多闻解脱的德行啊，他是啊这个甘露饭王的后人，可是啊他这个种族虽然是个贵族，很尊贵的，可是他的这种命运不太好。怎么呢？你都知道了，人呢生出来要没有父亲叫孤儿，幼儿无父曰孤，生出来啊他3岁他的父亲就死了，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啊？他的父亲叫法日，法日就是太阳的日，梵语叫啊达摩修耶利。这个他的祖父呢叫法天，梵语呢就叫达摩七婆。